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，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，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，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关于宽恕与原谅这个主题。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，如果你是我的长期听众，你会知道以前我曾经做过一段内容，叫做偏心的家怎么团圆。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一段内容在说什么的话呢，你可以搜寻偏心的家怎么团圆，你应该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段内容。这段内容谈的主要是我自己的成长经验里面的一个片段，特别是跟我父亲的相处。而为什么想要谈宽恕与原谅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我在一本书上面也读到了类似的主题。这本书的书名是《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》，里面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宽恕与原谅。别人伤害你一次，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很多年？我想哦，任何从事心理工作的朋友大概都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案例，就是你的个案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愤怒，对于一个人的恨意，经过了很多年，经过了很多学习的过程，甚至于治疗跟陪伴的过程，然而呢，对这个当事人来说，他心里永远没有放下这份情绪，以至于呢，他的真实生活其实是停滞的，因为他心里永远有一块情绪，有一块愤怒，有一块无法释怀跟理解，让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待眼前的人事物。他看待眼前的很多状态，他都很容易投射到过去经验的重现再现，甚至于呢，在他身旁的人也很辛苦，也感觉到挫折万分，无论给他怎么样的陪伴跟安慰，好像都无济于事啊。然而在这一篇文章里也谈到了类似的现象哦，他里面的观点就跟偏心的家怎么团圆这一段内容还蛮呼应的，所以我特别有感，今天就想要跟你做分享。在这篇文章里就举了一个在谘商界一个很经典的案例，有一个女士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遭遇过性侵，她受伤非常的深，十几年了一直没办法释怀，不敢交男朋友，也不敢走进婚姻，希望心理师可以帮助自己疗愈这个创伤，走出痛苦。而心理师经过了一段陪伴的历程，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就问他，那个坏蛋强暴你一次，你为什么要强暴自己十几年呢？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创伤跟失落，是不是跟这样的情况是很像的？那个曾经遭受的伤，在某个时间点已经凝结在那个已经确定的过去，然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、正在流动的时间，好像就被封锁在那个时空里面了。在这个情况底下，我们都会很想要让那个对我们造成创伤的人付出代价，无论在你想象当中他要付出代价的方式是什么，是跟你道歉还是更激烈的手段。然而啊，我们会有一个幻想，就是只要对方这么做了，我们才有办法原谅他。似乎透过这样的原谅，我们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穿越那个创伤跟失落。可是呢，原谅永远是把焦点放在别人。如果那个伤害你、创造你失落的人，就算穿越了时空到你的此刻跟当下，然而他不做那个你期待能够原谅他的事情，那是不是意味着你的人生从此就决定在他因为不做这件事，你就永远快乐不起来呢？而且啊，在我自己的个案经验里，我常在这个契机底下，我会问我的个案，那如果那个人他真的按照你期待的方式，无论是跟你道歉或者是付出任何代价，那你就能保证你一定能够原谅，你就一定能够放下吗？多数时候当我问我的对象这样的问题，他们都会愣在那里，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肯定的回答，只要他们这么做，自己就放下得了。所以似乎听到这里，是不是我们让自己活在一个很大的困境里？就是如果对方真的祈求我们的原谅，去付出了代价，我们也不一定保证自己就能够放下。更何况，如果当年那一个人他没有这么做，也不愿意这么做，他怎么可能在现在会这么做呢？我常常在很多人，无论是嘴巴上还是心理上，发现这样的信念，那就是如果你做了什么改变，我就原谅你。这个句型延伸一下，放在一些情绪没有那么大的状况底下，比如说，老板只要不骂我，我就会开心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把自己的开心不开心建立在老板的行为？那老板他今天不骂你，他冷漠对待你，他忽略你，你就开心了吗？所以呢，当我们把力量交出去，当我们把自己快乐或者是能不能放下的关键因素放在别人，任何一个别人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注定了自己会反复的在那个黑暗里不断的纠结哦。而且更深刻的来看，当我们是这样的想法，当我们看待世界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控制诶。怎么说呢？我常会遇到很多朋友，他跟我说，只要他的爸爸或他的妈妈肯定他做的事情，他就很开心了。可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，是不是正因为说话的这个人，他的爸爸或他的妈妈没有用他期待的方式对待他，所以他才会说这样的话。然而他的父母亲为什么不用他期待的方式对待他？原因很简单，他的父母亲想要让这个人按照父母亲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。你可以听得很明白，就是父母亲企图想要控制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。然而反过来，从孩子的角度，你的痛苦不正是因为你也希望你的父母亲用你期望的方式对待你吗？所以呢，一个是强势的显性控制，但是你至于父母亲虽然相对没有那么强势，但仍然是控制，它可能是一个隐性而且更可怕的控制。因为你在本质上你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但事实上你仍然做的行为是跟父母亲一模一样的，你们在彼此控制。只要是彼此控制，那彼此就几乎不可能有快乐的理由啊。所以面对这样子生命的困境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真正快乐起来？就像这一篇文章的标题说的，原谅与宽恕。或许宽恕是一条你可以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的道路，因为宽恕它不是指向别人，宽恕是指向于自己，是关于一种透过自我的疗愈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好，无关乎他人，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你才能够过得好。宽恕永远是对自己的功课。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哦，执着在自己的立场跟角度，就像是你执着在自己的立场跟角度，你就会希望你的爸妈用你喜欢的方式对待你，而忘记一件事情，他们本来就是用他们的方式在过日子，他们归他们，你归你啊。然而当我们纠结在自己的角度，我们很多仇恨或者很多痛苦，很多失落就没有办法跳开来，我们的视野，我们看待任何事情会变得非常的窄化。这样的状态也就是我常常在自己的课程里面分享的，我们会看不见任何的可能性。然而关于宽恕，就是把别人的功课还给别人。别人伤害你，那个是他自己生命的功课，他要在他的生命里为自己付出代价。然而当你遭受了伤害，你愿意好好陪伴自己吗？你愿意把那个伤害只停留在过去的某个特定时空，某个特定的对象之间吗？我知道这样的想法用说的很容易，真的要放在生命里实践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可是就像我在《偏心的家怎么团圆》那一段内容所提的，有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去求得一个所谓的原谅，但是我们可以弄懂自己啊。就像面对那过去曾经真实的伤害，你要逼迫自己去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，真的太困难了。那你更不可能去逼迫他去做那些你期待能够赢得你原谅的事情，而且就算他做了，就像前面说的，你也不见得就能够好过起来。可是你可以理解，理解这一切的发生就在那个时空底下，理解从今往后你的生命可以怎么活，可以怎么过。而且在面对纠结的亲情议题的时候，你更可以去理解，有时候你的父母亲不用你喜欢的方式对待你，他们究竟是没有意愿还是没有能力呢？你的父母亲有他成长的年代，或许在他的年代里，他从来没有人教他，他从来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好的对待你，因为他往上看没有人为他做示范，回到他的生命经验里，他也没有被这样子对待过，他怎么可能给你一个他自己没有的东西呢？所以呢，我没有要你一定要原谅，但是我可以邀请你去理解，或许这一份理解，当你把力量收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真正的做到宽恕，不是宽恕任何人，放过自己吧。所以呢，在这篇文章哦，也引用了宫崎骏的一句话，我个人也很喜欢， 这句话说，内心强大才能道歉，但必须更强大才能宽恕。希望我能够透过这一段分享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。我是凯宇。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，除了 YouTube 之外，我们也有 Podcast 的频道。你只要在 Podcast 的相关应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，就可以订阅我们。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持。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，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要跟你做分享，那就是呢我们有一门线上课程叫做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。这门课从推出到现在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，如同呢我们常常分享的主题，会让你觉得辛苦，会让你觉得有压力的，往往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眼前的那件事，而是那件事情在你心中起的涟漪。你怎么去理解它？你的信念怎么样引导出你的行为？或者是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态度？这一切的前进怎么样让压力成为你生命里的助力？除了信念的调整之外，还有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协调自己的身心机制，并且建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？关于这些主题，在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一门课都会带给你完整的前进。然而这一门课呢999的最后优惠哦，即将在12月30号的晚上12点就截止了。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，请你把握这最后难得的机会，因为999这个价格是不会再回去的哦。关于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的详细课程资讯，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，欢迎你的加入。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再会。